大家都很好奇，对不对？因为我们突然间放了一个大音箱出来。刚才那个丁丁弟兄在设置音箱的时候，超过十个弟兄姐妹给他各样的建议，使他无所适从。我想说，每个大家都很关心神的家，对。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因为之前有弟兄姐妹说坐在后面的时候，有些人讲话呢，我们听不清楚。所以我们说，那个我们先用一个音箱试一下。今天的话，是不是都听得清楚？会不会旁边的弟兄姐妹会感觉很吵啊？我们音箱来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很吵？如果啊，有点吵，有点吵，那就警醒一下。对，感谢主，我们做一下试验，然后一同呢在主面前来寻求。我们今天的话，感谢主啊，我们。我们先一起读一下圣经，然后我们翻到这个以赛亚书30章。希望说每个人都有圣经，无论是电子版的还是纸版的。我们翻到30章。我们以赛亚书30章。我翻到的话，我们先一同来读30章的1到3节。好，翻到以后，我们来读30章的1到3节。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
好，我们下面一段读那个15节到21节，我们翻过来，就是还是30章，但是我们读15节到21节。好，翻到我们一同读，主
耶和
耶和
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人得利在乎归进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1000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必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是吧？谢谢你，我们可以这样的一同来读你的话语，
是。
啊，当你借着在历世历代当中，愿意把自己摆在主你手中，愿意由主你来陶造的这些见证人，这些主你手中的器皿。所写下的这许多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发自我们的心，向主你献上感恩。
是。
因为许多的话是那样的宝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在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能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你这位主，也走在主你所为我们所预定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这一条正路的上面。我们谢谢你。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感谢主，我们经历了这个淫秽，然后经历了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所以有些时候呢，当有人祷告的时候就跟主说啊，到底主你有什么话想要说，或者主你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那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之前是预备了另外一个方向的，但是那天祷告的时候呢，好像主就把我这个感觉给我改过来了。改过来以后的话，那个诗歌也就跟着出来，就刚才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的话，非常清楚的，就是按照这圣经里面所讲21节所讲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所以这个不是人讲的正路啊。所以有这个，如果去查圣经的话，当然真言还有很多地方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好像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地方的这个感觉里面和这个诗歌好像更加的去能够更契合，所以我在选这首诗歌的在选这段经文的时候的话，我也跟主祷告说，要我们来一同在主面前寻求什么。所以呢，1到3节的话，如果大家读了的话，因为我们有弟兄或者说我们也一起在读那个在读一些历史性的书信嘛，或者说历史性的一些记录的话，我们大概都知道说。这一段时间的话，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呀？他们没有去靠主，他们想要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埃及的力量来去与他们的仇敌征战。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时候的话，主耶和华就借着以赛亚来向神的儿女说话。因为这个说话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蛮……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就是说，如果你问，对不起啊，对，如果你问我说今天。到底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来？我用一个什么题目来把我这些所要讲的话说出来呢？很简单，就是你要依靠神。那么这1到3节的话，很清楚的一个点，就是讲到说，当神的儿女说我要依靠的是这个埃及，那么埃及的话，我们很清楚讲到说，就讲到世界嘛。当我们要去依靠这个世界的力量的时候，主耶和华是非常的不喜悦的，或者说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在以前也讲过，弟兄姐妹，如果说啊，我们在聚会当中撒谎的话，我相信没有人敢说公开的时候讲我撒谎。但是呢，唱诗歌的时候，很多的诗歌的歌词，我们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就问问自己是不是走在正路上面。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依靠世界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啊，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说。好像这个世界的力量或者世界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去依靠，但是呢，我们却非常自然的去依靠这个世界，就像这次的征战一样，他们作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没有受过教导，也就是他们不是没有在他们的历史上面，他们的先祖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他们从小都读的，他们从小就知道说神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怎样带领他们过红海。怎样带领他们一路在迦南里面征战？他们靠这位神去征战。但是呢，当人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活久了以后的话，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说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的时候，我们的方法或者说我们所习惯的东西呢，就是依靠这个世界。那么依靠世界的话，我们如果从这几节经文来看的话，我不会说。因为这些经文其实每个都很有亮光，也很内容很丰富。但是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我能够领受的点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所谓的依靠世界的话，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1到3节里面讲到有两个特点，一个叫做同谋。同谋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其实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啊，每个星期都要同谋一次，至少一次吧，就是开会嘛。对，有些可能同谋好几次，一星期好几次，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事情你要去商量的，你知道说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了的，所以呢，一定是在公司。现在好像没有一个公司说，除了我们有自己的，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是自己完全的这样的，自由职业或者说需要自己完全去操控的，他可以，他就给自己定义他自己的方案。但是所有的公司好像，即使是事业单位啊，好像没有人能够脱离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再小的公司的话，只要有两个人的话就得开会，只要有两个人的话就得商量，知道吗？所以这个同谋的话，是我们很习惯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一个需要在那个里面。但是呢，神不是说我们 不能同谋啊。他这个地方说啊，他说你弟兄他们同谋却不由我，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呢，神的家里面的话，当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或者一起来想一些祷告的时候的话，这个同谋也可以用，就是我们要一起，我们要祷告会嘛，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对不对？要一起商量嘛。但是那个发起的人是谁？然后下面又讲到一个结盟却不由我的灵。结盟倒很简单，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可就是能够看到说，在欧洲，很明显一个状态就是有的是亲美的，有的人是亲中的，反正就是说你总会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盟友嘛。如果没有盟友的话，你自己在那孤立的时候，那你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你没有这个力量去和那个更强的势力对抗的。那么聚会是不是教会是不是不能结盟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结盟的根源不是由我。这个结盟的根源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由我的灵，也就是说由圣灵带领的。所以聚会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话，我们既可以说，按照圣灵的有，可以一起谋算一些事情，也可以去有一些交往，但是呢，却不由人来发起。我觉得这个点很关键。什么时候的话，我们由人发起的话，那个感觉就是一套世界。为什么呢？因为由人我们自己发起的时候的话。那个做事的方法一定是按照世界的方法，但是如果是神发起的话，那么那个方法那是神的方法。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当我们一同的在聚会当中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些现象，或者有些难题，我们要去解决的时候，哦，求主实在怜悯我们，不是先是一个人的同盟先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谋算先起来去做这些事情，而是神的。灵是不是在前面，真的是在带领我？还有一个就是说，第二节里面就讲到有一个点叫做起身，然后下，埃及去。起身下的意思是因为照着那个地形的缘故来说的话，这个耶路撒冷它在山上嘛，所以呢，它是一个在一个算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去埃及的时候一定是先下。所以呢，你当你去埃及去求助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一个往下走的动作。那么这个其实在属灵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说我们都讲说，我们如果你去仰望埃及的力量的时候呢，你一定是眼目冲下的，而且你动作一定是冲下的。但是你要仰望神的话，你的眼目一定是冲上的。当你去仰望神的时候，你不会说，因为像刚才我举了个例子啊，很简单啊，其实很简单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把音箱放来做测试一下，但是你发现说。如果一下子像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哇，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弟兄姐妹做给建议的时候，你真的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呢，在神的家里面，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或者遇到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一同的，不要说是把自己就像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这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去依靠埃及啊，我们一同的来仰望主。而不是说先去动，因为起身的话代表说你先动起来了嘛，你有个动作，然后你去找这样的一个帮助嘛。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就是让我们实在是可能已经先失去了一个机会，就是听神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主还没有动，或者主还没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动了，我们可能就失去听神的声音那个机会。因为当你一动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了。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验啊。你可以，你可以那个，就是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做计划。但是真的，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发现在过程当中，许多的混乱使你很多时候偏离了你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学习怎样去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先去寻求主的心意，让主先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再去做。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当然下面就紧接着来就是没有求问吧。我刚才也讲了，没有求问的话，可能是我们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当我们有些问题呢，已经是出了事儿了，或者说已经撞了南墙了，我们才跪在主面前跟主忏悔说：“主啊，我们错了，我们要求你引导。”那个时候的话，就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个感觉了，就是神他只能够说来，好像能帮我们。收拾一下那个烂摊子一样的感觉，好像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灭火队一样。所以呢，因为那个火是由我们自己这个点起来的，所以那个到最后的话，你说觉得好像收拾不了了，然后再把主请出来的时候呢，主好像只能为我们灭火一样，主成了我们的灭火队一样，好像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大家听以后都觉得不是很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后面第三节又讲了说，这个法老的力量呀，会有这个埃及的荫下呀。我相信啊，这个埃及的法老的力量呢，当时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强的力量。而且它的荫下呢，确实有很多好处，因为包括将那个以色列人，当他们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当时呢，他照着神的心意的话，他们也投在了埃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算是埃及的荫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它有粮。当然，那是因为主借着约瑟所做出的，但是那个荫庇的话，是主特别要借着，那个是很好一个东西，大家也经历过的东西。但是呢，若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真的学会去依靠神的话，这些东西啊，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的话，都会变为我们的叫做羞辱和惭愧。这个地方的话，就想特别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我们那个当时在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聚会里面曾经呢有一个非常也算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然后呢有一个男孩子呢，就是他刚刚到学校嘛，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课外的活动，就是跳那个交际舞，然后呢这个男孩子呢就在这个交际舞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认识了我们这个姐妹。然后他就非常的喜欢那个姐妹，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外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气质都符合他的要求，他就拼命的就追这个姐妹。但是姐妹就很讲得很清楚啊，她说，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没有办法和你不信主的在一起怎么样的？你知道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哇，这个男孩子就疯了，你知道吧？他不是疯了，那个就是不再追求了，拼命来聚会，你知道吗？我们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我说这样的话也能够把人带来，也不错，你知道吧？好像也有点效果，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弟兄后来当成为弟兄了，成为弟兄之后呢，但是呢，也是经历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你知道吗？然后呢，姐妹就一直就过不去，就是觉得说她没有办法去接纳，即使她信主受洗了，她也没办法接纳这个弟兄，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们当时就是说，现在回头看的话，这就是我们当时靠着人的力量，靠着人的方法，这个羞辱和惭愧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劝这个姐妹，你知道吗？说你年纪也到了，你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然后呢，也有甚至有年长的弟兄姐妹过来劝，劝到最后的话，姐妹有点好像她说，那我们试一试好了。但是呢，试一试呢，就是但是有。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不合适，就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不合适，你知道吗？然后呢，但是大家就一股热心的说啊，你们赶快的，我们现在聚会里面，然后那个你们那个如果说能结婚的话，我们就给你们去办婚礼嘛。哦，真的，我们那会儿办了一个非常，你知道我们那个穷学生啊，那个我们姐妹是参加很多很盛大的婚礼，对不对？我们穷学生竟然办了个盛大的婚礼，一个不可想象的，你知道吗？那个简直那个规格。可能不比一般的婚礼差，大家都为他们做见证，然后呢，也然后结婚之后的话，也能说略微的在一起有点不适啊，后来也生了孩子，但是前面2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离开那个开明寺很多年的时候，他们后来也离开了嘛，那中间的话在这边见过面，但是呢，当时见还好，但是呢，等到大概2年前，不到3年的时间的话，有一天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因为有些问题就要问我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讲，讲完之后呢，我就问他说：“我说为什么现在你需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他跟我讲了，他就马上那边就开始哭起来，你知道吗？然后那电话里面就不说话，就听着他在不停的哭。然后等了好久，就是他把情绪能够稳定下来，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好后悔。”他说：“我后悔当时呢没有坚持自己心里面那个想法。”为什么呢？就是2年前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弟兄啊，因为。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说，他只是因为追求这个姐妹，所以他信，但是他的信不是因为主，是因为人。所以呢，但是大家觉得说，只要是信主的就能凑在一起。哦，我跟你说，大家那个劲儿可猛了，你知道吗？那个各种各样的请客吃饭啊。他说我很后悔，然后他说我很恨，你知道吗？当年撮合我的人。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一家三口呢，可以说是分居三地，孩子他没办法照顾，因为他工作。他在德国，所以孩子丢给了自己的父母。他的所谓的那个弟兄和那丈夫已经在全世界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那个工作的缘故，他需要全世界跑。然后呢，身边的话也跟着不是他妻子的一个人。 这样的话，他就自己整个的生活和婚姻就完全的毁掉了。这个就是我讲说，如果我们靠的力量的话，求神怜悯啊，特别在有些事情上面，若是我们靠人的力量，将来后悔的一定是我们。若是我没有祷告清楚，做出来的结果，我们承担的是在，至少是在我活着的时候，那个很后悔的，就你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至少我当时的话，我感谢神，当时的话，在他们两个事情上面，我从来都没有撮合过一次，你知道吗？我反而是那个比较反对的那个，所以他后来跟我说，能够说两句话。所以当时的话，当有些弟兄姐妹不理解啊，他一直怎么说呢？好像是成为众矢之的啊。但是呢，我想说，若是我们学习怎样依靠神的话，许多事有等待的，需要等待，也需要等待的时间和需要。真的是在主面前真实的这个寻求。好，我们就是这第讲到第一点啊，那个十五，我这个第前节十五节的话，后面的话就讲到说这个这句十五节大家很熟，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在分享的时候会带出来这个经文，因为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平安稳啊，说出来大家都很好，但是主的话是说，你们竟自不肯，这是主说的话。我想主的嘴里面从来没有虚言的。竟自不肯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绝不去做归途安息的事情，我们绝不做平平安稳的事情。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归途安息的样子，也不是一个平平安稳的样子，而是我们人手的作为。就像后面一样的，他说这个依靠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就我自己去想的话，我觉得就是依靠这个外在的能力和一些恩赐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们去求助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快，怎么快呢？我们骑着马跑，我们骑有没有真正在我们当中骑过马的？就那种真正的高头大马，我不知道有没有真正骑过的，但是我见过人骑，因为我去马场看过一次，那个速度真的是，等你真的跑起来的速度非常快。那个是不得了的，你知道吗？但是呢，而且呢，还有一些跑得很快的牲口。那么靠着这些东西的话，他说我们要去怎么样？我们要奔走。然后呢，神说啊，他说你们必然奔走。我如果赶的话，我给加两个字，突然奔走。然后呢，他说你要骑着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就是当我们去有些事情啊，当我们去这样的跑错了方向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伯弟兄在他的那个见证当中讲过一些见证的话，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有一次呢，我们在那个斯图加特打工的时候，那个是刚刚去工厂，然后不太熟，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整个斯图加特交通系统非常复杂，如果去过的人都知道，它一块一块的，一区一区的，买票你都得设计好怎么买。结果那天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去打工嘛，没去过嘛，新的地方嘛，那天的话去，我去一个地方，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看着车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也没想，我就 S 棒 S 暗示假设 S 一嘛，我连想都没想，你知道吗？我啪就冲进去了，冲进去坐在那儿呢，我就看那个站台，我说哎，我说怎么这个和我要坐的站不一样，你知道吗？然后呢，因为那个车呢，因为跑长途的啊，所以它停的站比较少，跑过两三站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可能上错车了，不是我没上错车，我上的 S 一是对的，但是我跑错方向了，所以我赶快下车，下车以后就等对面的车过去，你知道吧？就上了对面的车，然后但是呢，就比预计的话，就大概晚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到。所以呢，我就在想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等待的时间啊，或者我们没有去仔细的在神面前寻求的话，我们一旦上错了方向，那个方向错了以后的话，很多时候，耽误的可能不是时间，你知道吗？就像刚才我讲那个见证是一样的，这个姐妹的这样的，她现在怎么样，我也不敢说，但是呢，至少说这一段的经历。在他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就是你这个至少一个你肯定不可能有任何的服侍了，对吧？你在追求上面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寻求主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靠这些外面的这些马呀、这些飞快的牲口啊，好像有些时候好像很有力，然后也能很好像省点力，但是呢，你一旦错了，那么方向错了，或者说寻求的。方向感觉错了，那么像十七姐讲的是，你当你溃散的时候啊，一个人就能够令千人逃跑。 然后呢，五个人之后呢，就都跑了，也就是敌人不要太多，五个就够了，然后我们就全军溃散了。所以这就是很简单，我就想说，我们不能够说是像当年在以色列身上这个见证一样，我们依靠这个世界的力量去不是主，或者去在外面有征战的话，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好像很难留下什么东西。就像圣经里讲的，他说你逃跑之后的话，你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我们读过那个不是读过，看过那个中国那个历史。去战争剧的那个都有那种印象，最后战败的时候就一个死人在那抓个旗杆站在山顶上，为什么？因为都败了嘛。我心想说，我们千万不能够把我们的见证啊，好像这样一个失败的旗杆一样插在那个上面，让主实在怜悯我们啊。那如果说我们不靠世界。也不靠着这个外面的力量，或者说人的这个恩赐或者能力来寻求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主呢？我自己的话，在后面这个就从第十呃从15节到21节的话，我自己有5个点，我分享给大家，看看大家是不是也能够接受啊？第15节的话，特别讲到一个叫做他说你们得救或者你们得利。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字就是"得"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像刚才我讲的感觉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被神呢是带到了一个绝境的里面。绝境里面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我不得不停下来去寻求神，因为我所有的能力和力量都已经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了，或者说也没有办法去让这件事情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得"的话就是一个方法，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早上祷告一样，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主要得着那个恩典，我们要得着那个力量，或者得着那个救恩的时候的话，不靠的是人的方法。按照圣经的话讲说，那个叫做归回安息，归回到哪里去？归回到主的面前去，归回到主的话里面去，进到这个安息里面，让主来说话，然后呢，也在平静安稳里面，可能不是什么都不做，但是呢。若是我们去寻求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一个安静的下，没有一个平静安稳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还要继续祷告，让那个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那个力量啊，好像是从我们里面一点点出来的，所以那个德的那个力量是在里面的，而不是在外面的。这第一个是德，第二个就是第18节讲到说，特别有这样讲到说，耶和华必然等候。第二个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等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到了一定的时间或者到了一定的情况里面的话，好像等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这个等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啊，其实你看18节讲说耶和华必然等候，因为他为什么要等呢？他觉得说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施恩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这个时候还不是怜悯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在我想说这个。特别是在孩子的管教的事情上面啊，如果有经验的父母的话，都会有一点点就感受，就是说我们若是频繁的管教，会有什么结果？那个孩子就皮了，你知道吗？皮了，皮孩子皮了什么意思呢？我的弟弟就是被我父母管教皮了那个孩子，什么意思呢？最后管教到最后啊，我爸爸那个皮带啊，真的算可能都快抽断了，你知道吧？到最后管教到最后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太淘气了，每天管教一次，相当于是。反正开始的时候就听我爸管教我弟的时候，就听着那房间隔壁的房间里滋哩哇啦的哭啊喊，你知道吗？后来的时候，我爸就听着我爸的皮带声，哎呀，就没人哭喊了。我说难道把我弟打死了吗？我赶快去看，我弟弟就咬着牙在那一声都不吭。然后呢，打完之后问他错不错，也不说话。就管教皮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后来当然就是说这个事情，自己家里面一个小事了。但是呢，我觉得说管教的事情上面的话，主的话一定是有时间的，不单单是我们等，主也要等。等到什么时间呢？等到他能够施恩的时候，等到他能够怜悯的时候。因为这个神呢，很简单，18节讲他是公平的神，他绝不会耽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事情。无论你说我现在已经等了好久了。但是我这样说，按照圣经讲， 主还要等你，你知道吗？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们这个器皿能够接受恩典的时候。我们接受不了恩典的时候，就跟那个孩子一样，他接受不了你的管教的时候，你就是把他打趴下了，他还是不听你的，也没有用，对吧？好，那我们第19节就是特别就又讲到了西安的百姓啊，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字啊，就是说这个求字啊，他说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我觉得那个求字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能够去求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心已经开始慢慢的降服下来了。但是呢，这些求的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能够进到这个求的动作里面的话，叫做前面有叫什么？叫做不再哭泣嘛。为什么要哭泣呢？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外面的环境让你觉得说你没有办法了。你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去哭的时候呢，哭到最后的话，发现说，哎。我现在能够，是不是能够安静下来去求神？这个求的时候呢，让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说，我们已经是一个不够的人了。若是有求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话，已经是不够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怎么说呢？这个说这个他说必施恩给你嘛，就必应允你。就是说，一个是施恩，一个是应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话，主会用他的方法来施恩，有主也会用他的方法来应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也在一起有这样的见证啊，就是我们求的，和我们最后得着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求的东西和我们最后主在我们聚会当中所做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但是呢，这个求是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在伏在主的面前，所以有许多呀，这个叫做就是暗中的功课。我们讲说什么叫暗中的功课呢？就是说。许多的见证或者许多的经历，主是不要我们讲的。我自己曾经有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后来跟主去寻求的时候，我发现说有一个点可以去判断，怎么判断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经历我心里面啪啪啪跳，你知道吗？然后在分享的时候或者聚会的时候，特别想讲的弟兄姐妹，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啊，就是自己在自己心里面跟主求一下。就问主说：“这件事情我讲出来，是显出来你的能力，是显出来你的荣耀，还是显出来我自己，显出来我自己的能力？如果你心里面有，我们有一点点感觉说，说这个事情讲出来以后，其实并不造就神的聚会，也不造就弟兄姐妹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彰显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能讲，或者说叫这个暗中功课，就要把它给吞下去。即使我已经心在跳了，那个因为那个跳的话。”血气的这个催动的话，魂里面的催动也会让你心跳的，所以呢，不一定是圣灵的感动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分辨啊，就是很简单一个原则，就是能不能造就人，能不能造就神的聚会，能不能让这个荣耀，你讲的这个见证的荣耀是归给主的，还是归给我的？什么叫归给我的？哇，大家下来就拍手说，哇，你好属灵啊，你好爱主啊，我说那完蛋了，我说那这荣耀归给我了，你知道吗？那这个见证就不能讲。所以在保罗的身上有一个见证的话，到主到最后都没有允许他讲，就是他的3000天的经历。我相信，当他写出来之后，几千年了，2000年了，多少弟兄姐妹想去问他，你知道吗？包括当时活的弟兄姐妹，还我同事，保罗，我估计一句话都没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主不让他讲。所以这个暗中的功课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特别好好去学啊。那种在主面前被主对付，然后被。主经历主的一些这个管教，或者经历主的一些帮助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经历都能讲出来，也不是所有经历讲出来才合适的。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是求嘛，还有一个就是听。第20节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20节、21节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好的，就20节吧，就是说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讲到这个祷告里面讲到这个艰难饼困苦水啊。出处就在这儿啊，就是以赛亚书30章20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很明显，当我们可以一点点的往前走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往前走的时候，很多时候主好像并不是一下子让我变得很平顺。我上一次在那个福音组里面我也讲过一次啊，就是说好像我们聚会到了一定的时候，好像慢慢有点开始稳定的感觉的时候。但是那次主做的事情，让我们所有的弟兄都大跌眼镜，弟兄们集体失业， 真的弟兄们集体失业，你知道那个感觉？五个弟兄五个都失业，你知道吧？啊，那个时候同时间的话，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聚会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但是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主给我们一点点艰难饼啊，给我们一点点困苦水啊，让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啊，慢慢的去学习啊，怎么样更认识他？因为第20节讲到说这个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同感？他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这个教师的话，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教师一定指的是神嘛，一定指的是圣灵的保惠师。如果我们照新约来讲，那么这个教师他不怎么就是不再隐藏什么意思呢？很多弟兄姐妹在寻求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或者是特别的一些说好像主说话的经历。我可能这个。也跟弟兄姐妹做过这样见证，我说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里面，好像从来没有一次主从来跟我说话。我说那亏欠大了，我说那是不是说主没有办法引导我呢？我觉得不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说话的经历的话，并不见得一定是说我在什么情况下得到主一句话，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的建议，然后圣经里面的某些话，突然间在里面就是说突然间。啊，好像一句话跳到你眼睛里面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话叫做这个教师不再隐藏，也就是说，他能够来跟我们有一个交通，或者他能够借着无论是环境、人的话还是圣经的话来给我们说两句话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的教师就不再隐藏。那他为什么要隐藏呢？这个教师什么时候隐藏呢？我觉得就跟管教的事情上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管教或者不服这个管教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就不，这个教师就好像隐藏起来了，他就没有办法说把他自己想要说给我们的话显，就是说借着这些弟兄姐妹去说，因为很多时候的话，那个我们也自己有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什么，叫做听人劝什么吃饱饭嘛，对吧？对吧？这没错啊，这古话大家都懂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上面，好像偶尔能听人劝。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几乎不听人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同感啊？在属灵上的事，我们几乎不听人劝。我们好像嘴里面说着阿门阿门啊，感谢主感谢，但是心里面的主意却是另外一个主意。所以我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个听的经历的话，是主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因为如果我们听不见的话，或者说，第21节的经历就没有了。第20节的话，我简单说就是行嘛。这个行的话，也不是靠着我自己了，就是你无论向左，无论向右，其实你向左向右都可以的。但是呢，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在你走的这个路上面，后面有声音，这个声音要告诉你说这是正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也就是这条路的话，不论你往左往右。但是，当你能够去在从主那边跟主有这样的亲密的交通，或者说我们伏在主的权柄下，照着钟弟兄这次分享的结果是分享的感觉是，若是我们愿意做那坨真正能够被塑造的泥土的时候，主他能够在我们后面来说这个路是正路，你就行在其间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无所谓到底是我选择什么，而是说那个声音在我后面一直是带着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那条路我们就可以走。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实在在聚会呢，进到一定的这个年数，或者进到，若是按照那个埃及人，不对不起，按照以色列那个律法来讲的话，今年的话是叫安息年，第7年嘛，就是你要你去读那个利未记的时候，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嘛，安息年什么意思呢？是干什么？就是不要耕种了，你就让它不要去撒种，也不要耕种，让它自长。它长出来的东西的话，你仔细去读啊。若是你在安息年的时候，你的地能有出产，那个出产不归你自己啊，当然自己要归给谁啊？归给那些啊，归给穷人，归给寄居的，归给那个其他人。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若是主在我们这样的工作6年的耕种，若是有这个度，这个地能够长出东西来的话，那么第7年的时候，你纵然不耕种，它有结果的时候。他也能供应一些人，但是今年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供应？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们的见证在主的，是不是能够在主的身上能够显出来，还是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去祷告，去寻求。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今天分享到这里。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主，这是正路，我们当行在其中。
是。
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来走这条属你的道路，你让我们学习怎样的来依靠你，而不是靠这个世界的能力和世界的方法。愿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使你能够在你的聚会当中，能真实的得着一群愿意跟随你的儿女。啊，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没有
门。
一个人。
所以刚才刚好弟兄给我们的提醒，然后跟我们在这个我们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更多去思考我们到底今天是靠谁。然后其实今天所交通的都是跟我们之前四月份营会里面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有点关系的。如果你们没有听这个信息，可能就对不起，可能你们就比较难进入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分享。因为是算是一个信息的一个回顾，我们还记得这个信息里面这个两位弟兄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供应，对，特别是我就觉得我弟兄讲的，我相信每一个去到营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有感觉，两个讲员好像讲的差距很大，一个是讲到那个国度的真理，还有这个天国的奥秘，另外一个讲到是那个真的是实际的一个雕像在制作这个泥土，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感觉，一个讲到很高很高的一个画面，一个是讲到比较实际的这个比较靠近我们生活的，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怎么样可以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对，其实我就觉得弟兄们给我们的帮助真的很大。我自己回去这个过了营会以后，我在神面前里面就一个感觉，我觉得我这个器皿太小了。对，我就觉得气太小了。弟兄给我们那个祝福的话很多，我的这个就是好像这个窑匠在弄那个泥土，我器皿太小了。如果你很多的丰富、很多的供应，但是你器皿太小的话，其实一切的丰富都会从这个器皿的外面流出来，对不对？我们很知道，如果一盘水，但是你的杯子有那么少，你只能盛了，就是这个杯子那个量。所以我在神面前去寻求的时候，我真的神给我一句话，就是求主真的把我里面的度量给扩大，所以我今天的交通经文就是围绕着这个经文，就是不是这个不算是一个经文，对，但是我里面想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祷告，所以我就盼望今天跟弟兄姐妹们有点交通。关于这个国度，我不知道你们的对于这个国度的这国这个东西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其实，在我成长的当中，关于这个提到这个国的这个事情里面，对我的感觉都是很遥远的。我其实从小都没有国家的观念，真的没有。对，我特别对，因为我生长在香港，那时候都根本我从小的时候都没有这种国的一个观念在当中。然后去到德国里面，你更是觉得我不是德国，他政府有什么关系，好像离我都很远。当弟兄在讲这个国度的事情里面，我想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感觉不一样。天国离我更远了，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其实很宝贵，因为这个跟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跟你我都有关系。所以盼望就是今天，我希望跟弟兄姐妹们去交通一下关于这个进国度的人这个题目里面。我今天可能是一个 introduction 这个开头，因为可能就是我每次讲的都是比较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有点怜悯。对，我其实今天希望就是借着一卷书的几句，我跟弟兄姊妹们有点交通。但是在我们读个这卷书之前，我们可以来翻一下这个历代记上好吗？历代记上的第一章。 在旧约里面历代记上。我们翻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不读，只是为，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个历代记上的时候，很快就会越过去，因为你一读下去的时候，哇，这个不容易，全部都是人的名字，还有地的名字，所以我只是希望弟兄姊妹们翻到这个历代记上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当生了怎么，然后你就看到一堆的名字。然后如果你往后翻的时候，你继续看到这些不同的名字，然后你再往后翻的时候，你继续看到很多这些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地名，这些跟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去读这些。我就想到，如果你翻到往继续往后翻，如果手机都没办法。往后翻的第九章，都是在想这些名字、地方，几百个名字的地方。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这个有什么的感觉？可能我们对这个百分之，对我来说90%，我都不知道是谁，不认识这些名字，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今天就是盼望就是来读一点点，就是至少有一个人，当然是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讲。至少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去把这个他的一些小小的一个故事，我们再往圣里面去读一下。然后在我们在读之前，我们还是有个祷告，因为我今天的当中我就觉得想的东西都比较乱，希望我可以讲得清楚。那么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早晨安静，我们先被来到你的跟前，说人的话是这么多软弱，这么多有限。我们恳求你，圣灵在人里面做解释，帮你工作，越过人里面所有的软弱，虽然讲不清楚，让我们恳求你把这个感觉都可以放在弟兄姊妹们的心里面，
是，
求求你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在影片里面过
是，
后听到自己的欣喜，不谁都失去，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进国度的人。求求你
是，
的早晨，你也把你的话可以这样的解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可以翻到这个历代记上的第四章，我们历代记上的第四章。我刚才说了嘛，如果你从第一章翻到这个第九章的话，其实都是看这些不同的名字，可能你很快就会越过去。但是我就觉得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如果去读的话，肯定会。可以稍微有一点看看一个人，但是我们如果翻到第七章，我们一同来念第一到第十二节，好吗？第一到第十二节，我觉得不容易念这些词，但是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一到第十二节，犹大的孩子
是法的是希伯伦加密库尔素巴的儿子利亚生亚哈，亚哈生亚户买和拉哈。这是索拉人的出提坦氏族的儿子是叶斯列、伊斯玛、伊德拉，他们的辈次叫希勒波尼，基多之主是伊洛的，互相之主是以谢尔，这都是伯利恒之主以法他的长子库尔生的。伊戈雅之主雅之户有2个妻子。以撒、以拉，他们给雅师傅生雅各、希伯、以尼、哈斯、阿他利，这都是亚拉的儿子。其他的儿子是喜悦、索雅、以拉、俄罗斯生雅各、索里巴，并哈罗的儿子雅哈黑的。雅鲁斯比他兄弟兄更尊贵，他们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胜他甚是痛。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苏哈的弟兄几乎生命黑， 位是医师的直属，医师的人生巴西亚利欧亚辖下的吉西达，这都是你家人。
我们就先读它里面，谢谢弟兄姊妹们，我见了很多，我都读不出来这些名字，我就觉得非常困难。当我在预备时，我就觉得还是我们来读一下这些名字。我刚才说到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它其实有个背景。一般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们一般都觉得这个历代志是那个以斯拉他所写的。以斯拉的生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这个神的百姓，已经被掳去。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他们要有一个心愿，他们要归回。所以，我们之前也在营会里面，我们也读过一些归回的书卷，包括这个尼希米记，对不对？哈该书这些，我们都读过一些书卷。所以这个以斯拉，其实他在这个写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借着这些以前他们历史历代这些。所发生的事，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上，特别讲到很多大卫的事情，大卫的一些生平的事。如果你继续往后读的时候，都讲大卫，那历代志上都讲大卫。所以他盼望就是借着这些曾经发生的历史，他来鼓励这帮百姓，让他们知道他们今天的身份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今天，如果我们蒙恩以后，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当我们讲到我们要进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问一下，那一个进国度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当我去默想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神就把今天我们读的第十章的一些经文，就是给了我，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这帮人他们的国家都已经没有了，但是以斯拉在这边鼓励这帮百姓。国家可以没有，但是对神的敬拜不可以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很多很多关于大卫他怎样去设定这个敬拜团队这些东西。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当一个百姓如果落在一个身份的危机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我们就会没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所以当看见这帮百姓，一般被归回的百姓，他们。没错，他们曾经归回到去重建他们圣殿。但是我们以前查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他们停工，一停就是15、16年。所以，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个意向的时候，很容易很多东西他们就做的时候就不是很长远。当我们看见，我们刚刚才读的历代志上的第四章，其实我们刚才如果因为没有读，但是我们一开始翻到第一章，讲到这个亚当。其实，这个以斯拉就是在这边提醒这帮百姓，他们的身份。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现在不是很常常会有。从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祖宗是谁。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特别在以斯拉的里面，感觉他要给他们看见，他们是从亚当那边从那。这个身份一直艰难继承下去。刚才读的第十章其实是讲到这个犹大的儿子。如果你去往前翻一点，翻到第二章的时候，其实也讲到这个犹大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都看见其实犹大是整个历代至上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中心在里面，因为他这个家谱啊，特别记了两次。其他的这些，我们如果读的这些12个支派，他们都记了一次，但是犹大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犹大里面他产生了这个君王，产生了大卫，所以在这个作者的感觉里面，这个整个的中心是一个犹大。如果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大卫所立的以色列国，它是那个国度的那个缩影，其实我们。我就觉得这个书卷里面对我帮助也是很大。当我们看见大卫他是怎样来设定他的国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国度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好像进到这个大卫的那个所设定的敬拜的当中。所以我特别看见这个，第二章跟第四章都是记犹大的后裔，但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读第二章的时候，这个犹大的后裔，他是一个。 君王的一个后裔来的。如果你有机会读了，今天可能时间不是很多，你读第二章的时候，你读到大卫他出生。上个礼拜弟兄特别给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讲到大卫的登场，对不对？如果你要看大卫的一个他的家谱，你可以去到这个第二章里面你去读。但是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特别你读这些，其实很多名字我们都不是很认识。如果你读第二章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有一点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些名字我们还知道一点点大卫的一生，对不对？但是读了第四章的时候，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平常聚会里面我们都不会相通的，这些书吧，这些我都不读了。这些名字我们可能都不会怎么去交通。但是如果你往后读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第九节时候，特别有一个人给我们看见出现了一个很记录比较多的，就是雅比士这个人。对，我不知道你们对雅比士这个人呢，里面有什么的一点认识？文章中有没有叫雅比斯？有没有？我们有雅思，你们有没有雅比斯？可能没有，对不对？我记得我家里面有一本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应该是很多年前不知道谁送给我们的，我们从香港里面带过来这边。我这一次在预备聚会的时候，我也特别看了一下这本书。对，但是我今天肯定不会讲书里面的内容，因为书里面就是那个作者的想法，跟我们所领受的其实差别很大，所以我们看见，世俗的人他们都会把，对不起，不是世俗，也是弟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读神的话，原来我就发现差距原来可以这么大的。有些人刚才如果你读刚才这个雅比斯的祷告的时候，可能你就很喜欢，对不对？你很喜欢看里面的祷告。我在想的时候，如果整本圣经里面最喜欢的祷告，其实这个肯定排第二名。我真的觉得第一名可能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对不对？这个祷告你们要求，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可能每个聚会里面他们结束以后，他们都会把这段经文背出来，主导文。他们说其实是主教导门徒怎么去祷告，这个肯定我相信啊，每个聚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中肯定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我真的觉得有可能就是雅比斯的祷告，因为在这个雅比斯祷告这本书里面，大概是二十几年前他出版了，然后他的销售很厉害很厉害，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受这本书的激励，然后特别是讲到这个他祷告的内容，其实刚才我们读的其实不是很多，他祷告其实来来去去都只有四句话，对不对？我们今天可能只是能交通一句。对，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就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祷告太好了。你们觉得，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常常这样的祷告，神就赐福于我。我相信很多人里面都会，弟兄姐妹们信主里面都有一个感觉，就说希望神赐福于我，对不对？当我去想这个雅比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他的一个，如果从这个历代记上的一个背景，还有这个祷告的背景的话，我可以稍微有一点的默想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想到这个雅比斯他的出生到底是怎样的环境？为什么刚才我们读这个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读呢？其实我就是只给弟兄姐妹们一个感觉而已，一个感觉就是说很多很多这些名字，他们都讲到他们的主、他们的父到底是谁，但是到了这个雅比斯的时候，到了我们刚才读第十节的时候，好像这个雅比斯给我们看见，都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样一个父亲，对不对？他的主是怎么样那个祖宗，不知道。但是他被安排在这个犹大的那个后裔这个家谱当中，他的这个雅比斯，而且这个名字，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是痛苦。所以我们说，今天都没有人取雅比斯这个名字， 痛苦，对不对？有谁喜欢这个取这个名字？我就在想，这个为什么他的母亲会给他取这个名字叫痛苦？我们在当中，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些宝宝们，对，我们在当中，我们现在最小的宝宝可今天可能不在，因为我们欧阳弟兄家了。请问一下，你姊妹生这个宝宝时候痛不痛苦？痛苦，对不对？我不是姊妹，但是我知道每一个，因为我的姊妹出生，就是生宝宝的时候，我跟她在一个病房里面，我真的知道她很痛苦，痛那个痛苦，我不可以去理解，因为我是没办法经历那个产难的那个痛苦。但是我知道这个痛苦是每一个生孩子的那个女人，她真的是里面有那个感觉很痛苦的，但是。痛苦还是痛苦？你会不会给孩子名字？给孩子的名字叫做痛苦，欧阳痛苦，会不会？不会，对不对？痛苦会过去的，我们不会觉得那一刻很，就是我要把这个感觉放大，不会的。我们知道孩子真的是，我们都不想给他的名字叫做痛苦，痛苦，对不对？但是这个亚比斯他不一样，他的成长，他的出生。母亲就给他名字说：“你叫痛苦吧，你真的是痛苦。”哦，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子他的成长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啊？可能去到 Kita，去到幼儿园，孩子们就说：“痛苦，痛苦，你过来。”可能他小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但是当他慢慢长大以后，读到小学了，他开始就叫痛苦了，对不对？痛苦是怎么样一回事？当别人在叫他痛苦的时候。它里面可能真的有点苦啊，对不对？一直被人叫痛苦痛苦，我相信这个苦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母亲真的觉得可能他们的家庭的情况，父亲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可能让他里面产生了一个真的有个感觉，外面的环境真的是让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可能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都过不去这个痛苦，所以才要把这个名字叫痛苦痛苦，但是。我自己在默想，当这个亚比斯他会长大，对不对？他不会一直是小孩子，对不对？当他慢慢长大以后，诶，我相信他其实会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他会想到是妈妈生我的时候，他叫我做痛苦，但是我的妈妈，我的母亲现在她已经退休了，她不痛苦了，她很好了，她蒙福了，可能他里面没有一个感觉说。我是痛苦，可能当他长大以后，他进到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他当主管了，他别人说痛苦痛苦，他可能看一下他的下属，你才痛苦对不对？我是你的主管，你才痛苦，可能他会觉得我长大了，我可以改名字了，对不对？18岁，我身份证可以改一个名字，我不叫痛苦了。其实可能这个痛苦啊，当他慢慢长大以后，可能不像小时候一样。对他来说影响这么大，但是我就觉得，当他里面已经不是这些外面的物质上面给他一些痛苦，但是当他慢慢去想起这个家谱，想起他们的这个支派犹大支派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会有一个光景，就是说，我去思考这个生命，思考这个人生，他就会想到一些他属灵的光景的时候，我觉得这边。他产生了一个感觉，他里面有痛苦，他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他有一种痛苦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感觉，我就觉得在我去默想的时候是很宝贵。犹大，你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说犹大是什么意思吗？赞美，对不对？犹大这个创世纪里面说犹大是一个赞美，但是可能到我们信主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赞美出不来了。我的感恩，我的赞美已经从我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非常的淡。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跟活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是不是格格不入的感觉？我自己在想说，有可能真的他去检视他自己里面那个属灵的光景、属灵生命的时候，他觉得真的是痛苦。当我们讲到这个。一个人，刚才弟兄特别给我们看见，他提到第一个点就是得这个德嘛， 刚才正好弟兄给我们提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亚比斯，正好像刚才弟兄所交通的第一个点，他被带到一个绝境当中，痛苦一个没有出路当中。我觉得他这边你这个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他不是在求这个地上的福。当我想到这个福的时候，你们讲到。当我们讲到福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有想过吗？当我们讲到神要赐福于我，你想到什么东西吗？有没有想过？我这里想到至少有好几个点，我都想到。一般弟兄姊妹们说，神要赐福于我，至少平安，对不对？平安赐福，至少可能财富，对不对？如果更多的财富，哇，神赐福于我，可能是儿女，对不对？讲到儿女的话，赐福，有可能是讲到好工作，对不对？好的工作绝对是一个福气。其实可能现在想，不工作也是更大的福气，对不对？躺平退休更是更好、更大的福，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里面想的，地上的福气都是这些东西，对不对？都围绕着这些。是不是不好？可能不一定，对不对？平安绝对是好的，平安是福，这些福音聚会都想平安是福啊。当时我在想，亚比斯他是不是求这些东西呢？我第一个想的是说，哇，因为我看那本书，他就说这些成功福音的书，刚才提到那本书，就是说，神如果让你给一些很大的财富用在聚会，用在神的教会里面，你要向他求更多。对，很多人对着这个福气的概念，就是我要成功，我里面要得到更大的财富。但我就觉得亚比斯这个祷告，他不是求这些东西，因为我特别讲到这个背景嘛，这个历代记的那个背景，他这个犹大这个支派这个背景，他是从君王产生出来的，他里面的感觉可能说，我这个痛苦啊，他里面有感觉，可能说他属灵光景，第一，可能他跟神。可能有点原因。第二就觉得他不是从那个君王的那个支派里面他产生出来的，他觉得他的出身他不好，他没有这个背景，对不对？我们说刚才说这个同谋，对不对？刚才弟兄给我们说，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跟别人去同谋在工作里面，但是他没有这个靠山，没有这个背景，这个在他里面可能产生了一个痛苦在里面。当我去想的时候，他所求的这个福，真的不是地上的福。我也跟穆小师也跟这个伯弟兄这个两三年前的信息有关。他讲到这个第四给我们在我们当中释放的信息，就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第七章。所以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特别也讲到福，对不对？讲到不止一个福，八个福，对不对？八福登山宝训，第一个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所以我在想这一段时候，我就在想，一个进国度的一个人，他里面的一个至少有一个点，至少一个性质，在他生命当中。他是一个虚心的一个人，这个是马太福音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福，这个是天上的福，不是地上的一个福。但讲到这个虚心，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话，他是灵里面贫穷的一个人。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灵里面痛苦、贫穷、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这个天国要向你的打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亚比斯，它里面非常的宝贵，它真的，我就觉得，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是觉得喜欢这些经文，都希望神赐给我的福就是有平安、有财富这些东西，但我觉得亚比斯他不是这样，他乃是求那个天上的一个福，所以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就是说他是里面是一无所有。当我们周五我们一起。查考这个，刚刚前天我们去查考这个罗马书第11章，我们看见这个神工作，他真的很奇妙。 他可以借着这个外邦的人，可以来激动这帮以色列的百姓。当我们周五特别，我也交通到关于这个宴席，神说他要把他们的宴席变成这个网罗。以色列的百姓不是他们没有丰富，他许多的丰富，他很多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但是神说他要让这些东西都变成那个网罗，变成那个绊脚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样样都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一无所有。这个是神给我们在这个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光景就是这样。当读到这个亚比士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个进国度的人，他的一个第一个实际就是说，他是一个虚心、邻里贫穷，他是一个痛苦的一个人。这个是进国度的实际，就是头一个点，就是说他这个人必须要被神完完全全的倒空，这个是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今天说，听了这个信息，伯利兄信息，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我们要进这个国度。那起点是在哪里？我就在想，起点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的第一个福，这个我们都没有进到这个当中，其实后面的福可能都打不开。所以这个是头一个起点，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个承认，说我这个人里面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里面觉得我们是样样都有，我有家庭，有孩子，有房子，有车子，如果我们什么样样都有，神还可以把什么再赐给你呢？对不对？如果里面什么都没有空间，让神可以再来给我们东西了，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个进国度的人，他头一个起点，他必须要去到神面前说，我们真的是 nothing，我们是没有。如果我们看见神，在神如果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成为我们那个所有一切，他是 everything。但是现在难处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还有 something，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进国度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很大的难处，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有神给我的国度太遥远了，我都看不见属灵这些天国的奥秘，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里面没有跟说啊，我们看见所宝贵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就觉得，当亚比士他里面有个感觉的时候，他回到神面前，第一个承认说，我真的是一个痛苦的人，妈妈她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对的，我是一个痛苦的人，因为我在属灵里面我真的没有出路，神真的把我带到一个绝境当中，他真的没有出路，所以这个是从亚比士身上看到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看见的话，我们愿意将在神面前承认倒空的话，我觉得亚比士他里面有一个学习，他来转向，对不对？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他不是只是在家里面觉得我真是苦啊，对不对？好像保罗一样，我真是苦啊，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啊。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属灵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对不对？你就继续在这边苦吧，对不对？你继续在这边苦吧。但是我就觉得，在亚比斯他的学习当中，他的第二点就是说，他里面有个转向，他愿意去有对神有对神有一个呼求。他说他真的是被逼到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他要来转向主。如果在你我当中真的有这样的经历，神真的把你真的逼到一个点，我们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咬着牙，咬着牙。刚才管教管教，咬着牙要撑过去。但是我就觉得亚比斯给我们看见那条出路是在哪里，就是他里面有一个转向。当他愿意转向神的时候，他就求告以色列的神，觉得这个求告真的很宝贵。如果神给我们很多的这些苦，我们痛苦，但是我们没有求告的话，其实这些苦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是白白受苦的，所以我就觉得亚比士在这边非常的宝贵，他生命里面有学习，就是说他能够来转向主，所以这个是从这个祷告里面我读到的一点。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当他愿意在神面前去 转向的时候，神在他生命里面，他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就是让他说，我里面这个是软弱，我里面这个是好像我妈妈给我取的名字，我真是痛苦。但是神就把一个刚强，把一个刚强性，真的可以放在他的里面。如果你跟神在神面前愿意来承认说，我正是失败，我不行，神的得胜要在你身上可以显出来。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在保罗书信里面，特别很多很多书信，给我们都碰到这些很宝贵的这些学习，就是神要在我们里面要做恢复的工作。当我们看见这个历代志上，那是特别给一般刚才说一般被掳归回的百姓，神要在这边来鼓励这帮百姓。周五特别有弟兄问到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个以利亚跟这个7000人有什么差别？有差别，那个是得胜者，对不对？余数历代志的这个背景，这个对象就是给一般得胜者，给他余数，给他们这鼓励。如果我们今天都有个心愿，我们要成为那个7000人的其中一个，我觉得亚比斯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见这条进国度的路，这个进国度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当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宝贵。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个心愿，我们真的愿意成为那个得胜的。因为今天神到我今天，他还是呼召一般得胜的百姓。如果你有心愿，在国度的一切丰富里面，你有份。今天我们真的可以来学习这个亚比斯里面，他向神有个这样的呼求，他向神有这样的祷告。当我们觉得不行的时候，神要在他生命里面开始来扩张他的境界。对，当我在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再往下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启示录，刚才周五特别弟兄也给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第2、第3章，神给这个得胜者他的一些奖赏是怎么样？但我今天就不去读那个奖赏，我只是看到这个启示录的第3章讲到其中一个教会，这个是老底嘉的教会，那是老底嘉的教会，它里面是神给他说是怎么样？我读一下吧。启示录的第3章的第17到第18节，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我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这个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个是给老底嘉的一个评价，我就觉得这个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评价。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已经发了财了，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一样都不缺，其实很可怕。这个见证的灯台就从我们这帮百姓当中完全的抹去。当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是好像弟兄上个礼拜给我们所交通的巴迪马，对不对？巴迪马说他知道自己里面有一个缺陷，他知道自己里面需要看见。如果我们都好像弟兄所交通，我要能看见，我是看不见的。如果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常常说我是看不见的，我是眼瞎的，我觉得主的工作国度可以向我们这帮人可以打开一点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是，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守的律法规条比神说给我们更丰富。如果我们这里面真的说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话，主说他们是眼瞎的，他们这帮假冒伪善的人是在神的国，在见证的是一点都没有份的。那我就觉得今天很简单，就是盼望从这个亚比斯他的一个祷告的第一句，我们主如果愿意，我可以来继续再默想最后他的一些最后的这些祷告。我就觉得亚比斯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看见。当我们心愿有个心愿，我们要进这个国度，这个进国度的人是怎么样？亚比斯给我们看见，不是属地的东西。虽然说 这个祷告我们都很习惯了。这个祷告我们都盼望，就是说，除了我们每天生活祷告，但是如果神把我们的眼目带到更高之处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不是求属地这些东西的些满足，而是他看见有个更大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就简单处就这样的交通，我们就最后一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是在这个灰尘里面，你的抬举我们这些平凡人，在粪堆里面，你来真的就把我们这些穷乏的人，我们真的可以今天说与王子同坐，这个哪里有一点我们是想过？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真的进到这个雅比斯的感觉里面，我们真的是痛苦，我们的属灵里面我们没有出路，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国度的丰富、国度的这些渴望，也放在每一个神百姓的心里面。求你这个国度真的不是只是离我们很遥远，让我们今天都背起我们十字架，我们成为一帮进国度的百姓。求主你这样恩待，也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